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刚刚结束访华，他的这次访问是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初在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会晤做准备。俄罗斯的一批相关大企业的领导人这次也随同罗戈津一起访华，他们在杭州会晤了中国副总理汪洋。罗戈津透露，两国在五月初将会签署联合开发重型直升飞机的合同。他说，这个项目几乎全部由中国投资，俄方在这个项目上仅着眼商业利益。两国计划合作开发的重型直升飞机是对俄罗斯米-26型直升飞机进行更深度的改进。这种世界上最大的直升飞机几年前在四川大地震中参与救援，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中国最近几年进口了一批米-26直升机。米-26的引擎由乌克兰著名的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由于乌克兰现在全部停止了与俄罗斯在航空航天以及其他国防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停止向俄罗斯供货舰船和直升飞机的发动机，俄中联合开发这种重型直升飞机项目是否将会邀请乌克兰参与进来，以及将如何解决引擎的来源问题仍是未知数。主管国防航天与核能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透露，双方目前也在讨论联合开发远程宽体客机，但是他承认这个项目仍然涉及飞机引擎问题。俄中两国将联合开发的客机将在俄罗斯的 MS-21 型客机的基础上研制，载客量能达200多人的 MS-21 客机由离中国不远的位于伊尔库斯克州的伊尔库特飞机制造厂开发，整个研制工作处在起步阶段。罗戈津说，已经邀请汪洋访问伊尔库特飞机制造厂，让这位中国副总理了解俄罗斯的飞机生产状况。伊尔库特飞机制造厂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为印度生产战斗机。俄罗斯航空业分析人士谢苗斯基说，俄罗斯在直升飞机领域仍然保持着很大的优势，两国在重型直升机方面的合作会有前景，但是客机领域一直是俄罗斯的弱项。他怀疑俄罗斯是否能够真的拿出一些有吸引力的技术让中国产生兴趣。谢苗斯基说，我觉得双方在这个方面现在是说的非常多，而且都表达了要合作的愿望，但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步骤以及怎样合作等等都非常不明朗。谢苗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拥有巨大的科技市场，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要想有前途，必须能够拿出可以挑战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的产品来。罗戈津的一些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言论时常在俄罗斯国内受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批评。罗戈津这次在杭州表示，北约在使用美国和欧洲的 GPS 和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个领域可联合起来与北约对抗。俄罗斯的格洛纳斯与中国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应该展开合作。罗戈津说，俄罗斯期望把中国当作主要的合作伙伴，在月球上共同建立科学考察站。俄方还向中方通报了有关在太空轨道建立俄罗斯国家航天站的计划。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火箭发动机。俄罗斯航天分析人士利索夫说，俄罗斯与中国在国际航天站方面合作很好，没有受到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同时也有自己的研制下一代载人飞船的计划，他认为与中国在一些具体的技术项目上可以展开合作，但是把合作扩展到整个航天领域不太可能。利索夫说，俄罗斯领导人希望在这个领域最好能自主活动，并不想因为同外国的某个合作项目而投入更多的国家航天资源。比如国际航天站项目是俄罗斯唯一的载人航天项目，这个项目给俄罗斯的一个教训就是，在某个时期，俄罗斯几乎把所有的航天预算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中。俄罗斯与中国这次还讨论了在黑龙江上建设公路和铁路大桥，以及在俄罗斯的阿穆尔州、滨海滨江区和后贝加尔斯克滨江区分别建设另外3座过境大桥的计划。 横跨黑龙江的公路大桥把中国的黑河与俄罗斯的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连在一起。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担心中国的威胁，俄罗斯军方过去一直反对大桥建设计划，这使双方的大桥建设项目进展缓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Это пок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ам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 таких, как это сказать, слов и желания там, допустим, ну как-то по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ч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хорошо. Но пок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ам нет ничего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го. И...
Делает наш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более склонным к мысли, что лучше все-таки работать в космосе автономно и не позволять, чтобы какая-нибудь программа совместная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глощала наши ресурсы.